好，那个32章呢，我们应该呢要分2次啊来做灵修，今天和明天。今天第一次呢，先要对这件事情呢做一个完整的、全方面的梳理。然后明天呢，要着重来讲，因为你不做比较多角度的啊，全方面的梳理呢，是无法真正的去明白神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上帝的整个旨意当中啊，又意味着什么？好，对这件事情要做梳理。梳理首先要梳理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它都是有所发生的背景的。32章的金牛犊事件所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呢？所发生的背景呢？首先，要把它视野呢拉到24章。首先是立约的血已经洒在百姓的身上，这是第一，就摩西之约已经成就。摩西之约的成就是基于神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基于神赐下律法，基于以色列百姓也愿意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第一个背景是摩西之约已经成就。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呢？第二个背景是，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神已经在山上。在与摩西同在的，在上帝的荣耀中同在的这40个昼夜，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见会幕。那么见会幕啊的目的，昨天已经讲了，见会幕的目的是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不是仅仅在西乃山上这样一个暂时性的同在，而是要在一个具体的，虽然会幕不是固定的，是可以移动的，而是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帐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前所未有的。神之前在从创世纪12章呼召亚伯拉罕开始，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百姓，他的先，这是以色列人的先。天主有显现，都是偶尔在某一个地方啊，来向他们显现，来向他们说话。但是现在呢，是在一个会幕当中，这个地方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而且会幕祭司、以色列百姓都要陈胜归给耶和华。现在我已经讲了2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摩西之约已经成就，立约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和坛的身上，凡耶和华所吩咐的，百姓们已经口头上说，我们都必遵行。这第一，就摩西之约已经签署完毕。这第一，第二，神已经在西乃山上，虽然地底山下的百姓们不知道，但是在山上，摩西已经领受了。要领受了命令，要去见会幕。见会幕一方面代表神要在会幕当中这样一个居所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另外一个代表什么？他的百姓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是第二个背景。第二个非常重要，就是会幕不仅代表神要借着会幕这。 样一个居所，与他的百姓同在同住啊。另外，他的百姓也是要与会幕当中的整个会幕一起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第三个背景就是31章的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第三个背景是上帝的律法已经从口头的变成文字的，已经记录下来了。已经从口头上所传讲的话，现在变成了文字。31章的12到17节讲到的重生的安息日条例，是作为石板上十诫的代表。重新讲一下，所以我之前在讲到十诫的安息日的这个第四诫的时候，跟你们讲过，在后面人常常用重申这个安息日的条例作为啊律法的代表，并且常常用这一条来验证他的百姓是否顺服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啊。所以背景有这三个，这三个是背景。所以整个金牛犊事件是在这个三个背景之下发生的。好，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好，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那么当我们去扫描这个事件的时候，就要从参与到这个事件当中的各个角色去看他们做了什么啊。第一个角色当然是百姓，32章一开始就是从百姓的视角来开始叙述的。百姓们见摩西迟延不下山，什么叫做迟延？摩西上山的时候说过自己要去多少天吗？当然不知道，摩西自己都不知道他要去多少天。这个迟延是百姓们的判断。百姓们怎么知道摩西迟延？百姓们当然也不知道摩西他要去多少时间。所以这个迟延是百姓们的判断，百姓们凭什么判断？百姓们很着急，他们为什么着急？因为他们对亚伦说，这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真的是为摩西的安危而着急吗？真的是怕摩西万从山上下来被野兽吃了吗？当然不是，他们害怕恐惧的是，如果摩西遭了什么事，没有人在我们面前引路了。注意第一节所说的话，所以要建一个神像的目的是为了代替摩西在我们面前引路。所以他们是为了摩西的安危吗？而害怕吗？不是，当然不是。所以归根结底，你从他们所判断摩西迟延，判断他们好像说摩西不知道遭了什么事，我们没有人来引路了。归根结底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他们并不信任神，因为从他们出埃及一开始，神的目的就一次又一次的透过摩西告诉给他们听，神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这条路是要经过好像啊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神已经讲了，我要带领你们出埃及， 他们也亲身经历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们进迦南。对不对？上帝从出埃及记呼召摩西开始，就不断的要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必定会遵守我与你们列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带领你们出埃及就结束了吗？没有，要进迦南。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对吗？这两个应许是一件事情，知道吗？然后他们亲身经历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亲身经历了红海分开、十灾祭祷，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会仍然会带领他们进迦南。他们觉得如果摩西万一出个三长两短，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就根本进不了迦南了，我们在旷野就要迷失了，我们在旷野就要受害了。所以从这点上面看出来，他们并不信靠神，对吗？好，现在我问你们，出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是：我必定会带领你们出埃及，进迦南。这个应许在新约是什么？好，这个应许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必定会带领你们脱离这样一个弯曲的时代，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好，这是一层。还有第二层，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我必定会带领你们怎么样死里复活。”所以今天你向别人传讲福音，你说我信耶稣，别人问你你信耶稣什么？然后你说我信耶稣赦免我的罪，请问你答对了吗？你在为耶稣做见证吗？如果有个外邦人过来问这时候的以色列人，你们信的神，信的什么？他说我相信我们的神带领我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他们答对了吗？一样的道理，明白吗？你把上帝。你把你的主对你的应许阉割掉了，阉割掉了，知道吗？你只取了前半部分，你把后半部分的盼望遗失掉了。盼望虽然还没有来，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既然前面已经实现了，这位神的应许，主的带领就必定会实现。那我请问你们，神怎么能增强他百姓的信心呢？神怎么能够增强他的百姓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你们进迦南的呢？以色列人这个信心是怎么，神要去啊，借着什么样的事情要来增强他们神一定会带领他们进迦南呢？比如说，神让他们拆派12个探子进去看，这就是一个让增强他们能够进迦南的这样一个信心，增强，所以迦勒的回答就非常的正面。这些亚纳族的人虽然身材高大，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但他们心早就消化了，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但是同样这件事情，同样这件事情，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同样这件事情，他们信心增强了吗？没有，他们信心消化。这说明什么？他们原本就没有信心。好，换句话说，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我问你们，神借着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来提升、坚固你对基督必定会带领你进到丰盛之地、进到永生当中去的信心啊？什么？疾病、患难、生离死别。 就是这些事情，还有什么事情吗？你们觉得上帝会用什么样的事情来带领你增强信心呢？让你做一个梦，看到天堂的美景，增强信心。但是同样这些事情，基督徒来说会增强他的信心，会让他意志更加的坚定的去信靠。但同样这些事情，就会验证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主的门徒。好，所以这个第一个视角是什么？是百姓们，他们为什么会动这个脑筋？这是第一，起先动这个脑筋，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很慌了。我们现在呢，离开了埃及了，离开了埃及的肉锅了，但是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被半吊子吊在中间旷野了。万一摩西不下来，那我们到底怎么办？进还是退？他们并不相信上帝一再对他们的应许。我跟你讲。好，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从百姓的视角，第一，第二，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恐惧呢？对吧？他们现在心里很害怕，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恐惧的呢？他们解决这个恐惧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说为我们做神像，对吧？他们解决这个心里面的恐慌，我好像没有神了啊。我心里没有这个平安，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进迦南，我不知道何去何从了。我的选择到底靠左还是靠右？这时候他们做的选的方法叫做为我们做神像，这里有个重要的词叫做做神像，做这个动词。他们选用的方法。就是为我们雕刻一个偶像。摩西靠不住了，神也在山上，雕个偶像，雕个上帝的样子，让我们看了心里安定一点。这是什么？刻偶像、雕偶像、拜偶像，这是什么？这就是异教。所有的异教都是这样子的，用人手所做的东西提供给自己超越的安全感。食物本来是填饱肚腹，让你今天不饿，现在不饿，提供你身体的能量，但是你偏要以食物为天。懂了没？这个天就是个超然的，你偏要将食物当成你生命的根基。这是第一个视角，这第一节讲了这个百姓，从这个百姓视角讲了两件事情。所以第一，他们害怕什么？第二，他们怎么解决他们的害怕？好，第二个视角就是亚伦。亚伦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朵上的金环。”他们耳朵上的金环哪里来的？他们耳朵上的金环哪里来的？好，从埃及人那里得来的。刚才前面跟你们讲了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是什么？发生的背景是摩西正在山上领受建造会幕的条例。建造会幕25章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会幕献礼物。为会幕献的礼物当中就包含金银铜。上帝本来是要让他们用这些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得来的这些东西来建会幕的，他们现在呢，用同样的东西建金牛犊。 亚伦说：“把这些金环给我。”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亚伦的动作非常熟练，雕刻偶像的事情他们非常熟练，步骤非常熟练。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埃及耳濡目染400年。技术上很纯熟，因为他们在埃及耳濡目染400年，牛犊马上就雕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的埃及人拜牛犊，这个样子马上就出出来，根本不是像亚伦后面所辩称的哦，咱们把这个金环扔在火里，牛犊就出来。当然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铸了一个器具，用雕刻的器具。做了一个模具来做成金牛，他们也知道要用贵重的金属雕这样一个偶像才更有能力，要用这个牛的样子来雕，好像这个神明更加的厉害。为什么？因为他们耳濡目染，埃及400年，懂没？我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听懂没有？我们现在中间的每一个人，你耳濡目染，在中华大地上3500年，懂没？这些事情，你做这些事情，拜偶像的事情，你熟练的不得了。哪个中国人？出门之后不会炒几个中国菜，做几个水饺包子，你熟练的不得了的，知道吗？这些事情你熟练的不得了，你拿起来就能做。哪一个做妈妈的不会摁几下穴位，什么推拿几下，你很熟练的，知道吗？这些你都熟练的不得了的，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的脑海当中，吃好喝好，身体好，这就是立马浮现出来的第一需要，是你祖祖辈辈传下去的，知道吗？你传的不是叫做技艺，不是那个技，我说的技艺是那个技巧的，你传的不是某一种技艺，你传的是什么，知道吗？你传的就是一种价值观。所以以色列人很熟练，他们就这样做，就这样做了。只是他们等他这样做完之后，他们加了一句话，说他们就说这个他们不仅包含百姓，亚伦当然也在里面的。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好，他们做了哪几件事情呢？第一，铸造偶像。第一，铸造偶像；第二，称这个偶像为领我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们没有称这个神是埃及的牛神，而是称这个神是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换句话说，你不仅不认你的老爸，不仅出去说谁给我吃的，谁就是我的娘，而且你还偏要说你这个娘，我也没有拜错，你就是20年之前我在你肚子里生出来的，你懂吗？谁给我吃的？谁给我喝的？谁保护我健康？谁就是我的神？而且这个神呢，就是之前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吗？为什么要补这一句话吗？因为很简单，因为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背景了吗？背景，第一背景是什么？他们已经异口同声的宣告，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人的诡诈就在这里，他不仅要为自己雕刻偶像，而且还要欺骗自己说，我遵行的就是耶和华的命令。明白吗？这就是像现这个以别神，你们知道吗？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个罪行，外邦人是不可能犯，懂没？外邦人是不可能犯这个罪的，外邦人只能去拜吃拜喝，为肉体的情欲去活。外邦人不可能说这就是耶和华的，这只有是上帝的百姓才会犯这样的罪。所以，经由读这样的一个罪，是指是以色列百姓而犯的。我们接下来再看经由读的属灵含义的时候，你就要去连接的是你我们现在。我先把这个先把那个事件先梳理完，然后做完这个之后，就祝他。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祝坛守节献祭，祝坛守节献祭，而且献了什么祭呢？燔祭跟平安祭，跟前面立约24章立约献的祭都是一样的。祝坛守节献祭，献完祭之后，下吃喝，起来玩耍。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很好，虽然它不一定准确，但它翻译的很形象，中国人很能理解，对吧？你这幅画面中国人很能理解，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不就是教会常常举行的爱宴吗？我觉得，知道吗？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很平安呀，他们现在终于很平安，他们心放下来了，以前很恐惧很害怕，对吧？现在他们哎很平安了，这不就是很多基督徒说的，我现在很平安呀。我心里有很平安的感觉呀，我很喜乐，是吧？我饭都能多吃2碗了，难道这不是神与我同在的明证吗？以色列百姓现在就可以出去为他们的耶和华做见证了。他们现在应该扛着他们的金牛犊到处游行，说：“你来看，我们的神多么的厉害，是吧？他赐给我，你看，不仅带领我们出埃及，而且还赐给我内心的平安呀。”好，所以到第六节，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山下所发生的事情啊，山下所发生的事情，两个角色，百姓和亚伦。当后面啊，在后面摩西25节，你们看到后面32章25节说，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亚伦在这里到底犯的是什么罪？是不是仅仅是纵容？亚伦是犯的罪更大了，因为他是有职分的，他是上帝要高立为先知的，高立为祭司的。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受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一直都是摩西的帮手。好，这是山下所发生的事情。然后山上呢，耶和华就用了一个词，叫做败坏。你快点下去吧，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怎么败坏呢？已经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铸了一只牛犊，并且向他下拜，献祭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神用的一个 死是很严重的，已经败坏了。败坏就意味着死亡，偏离神的道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摩西之约已经在前面立下来。所以耶和华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这群百姓理应承受上帝公义的愤怒。”好，然后摩西呢就求情，摩西求情两个原因啊，你今天是先做梳理啊，明天属灵含义我们再来看。摩西求情两个原因，摩西求情的第一个原因是，为什么要使埃及人将来议论说啊，你他们的神将他们领出去是为了降祸给他们，将他们除灭？请问现在耶和华如果将他们除灭？是耶和华定义把他们领出来是要降祸给他们吗？当然不是，是他们出来之后，在整个立约之后，他们犯罪要承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其实第一个理由是不成立的，神所做的事情是公义的，被人扭曲；神所做的事情是慈爱的，被人扭曲，这有什么关系？上帝的名就被扭曲了吗？当然没有。所以这个理由是完全不成立的。这个理由是摩西从人的角度，知道吗？是从人的角度，好像耶和华你的名应该得到尊崇。如果上帝现在发烈怒，将这样的百姓毁灭，他的名，上帝的荣耀就得到彰显。埃及人不认识上帝荣耀，不明白上帝的公义，这是本来就是很正常。这是摩西讲的第一个理由，摩西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我刚才之前跟你刚才跟你们讲过，这是出于摩西的人的角度的想法。第二个理由是求你要纪念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第二个理由是成立的，是什么？因为这群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所以求你要纪念他们，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看在你曾经与亚伯拉罕立这个恩典之约的一个份上，求你再次施恩，给他们机会，就这个意思。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句话与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后悔要用洪水毁灭地上全地，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并不是神改变他的心意，上帝不会改变他的心意的，也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就被赦免了，当然没有，而只是现在神的作为偏向于暂时的施恩。摩西转身下山，手上拿着两块石板。这里再次说，这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与摩西一同下来。摩西挨近营前，看见牛犊，摔碎石板。摩西为什么要摔碎石板？摩西为什么要摔碎石板？你们之前听的解释是什么？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你们所在的教会的讲到摩西为什么要摔碎石板？ 也没人讲过，这是个经常讲的点啊，你们听得到太少了，这是经常讲的点，这个我在一刚做基督徒一受洗几个月，我就听到有人讲。我在以前听到的最多的解释是，摩西很敏感，知道以色列人犯罪了，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所以摩西要把这个石板摔碎，这是出于对以色列人的保护，这是我听到的最传统的方法。我不知道听到多少名目是这样来解释的，这样的解释明显是错的。因为很简单，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以摩西看见牛犊，看见人跳舞。当然，这个跳舞我稍微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跳舞这个词本身是有这个起来玩耍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是有性行为的含义啊，就是指他们在这样的一种异教崇拜当中狂欢纵欲。然后摩西看到之后，他发烈怒，很明显，他发烈怒，然后将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所以这个根本不可能是为了，好像出于啊，好像把时间点回到前面，我们还没有立约，还没立约啊，这样他们以色列百姓就不至于死了，根本不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而是什么？从这里啊，摩西是完全可以体察耶和华的心肠的。摩西这里的烈怒是易怒来的，是可以完全体察耶和华的心肠，不是什么摩西脾气很暴，你们这怎么理解的？不是的，不是的啊，不是乱弹琴。包括摩西什么击打磐石，也是因为摩西暴脾气嘛。啊，怎么会有这种理解的啊？这种完全是臆想，这种都是属于臆想。这是摩西完全这样个这个怒气，这里的发烈怒和前面的神要发烈怒是相对应的。摩西一方面祈求神暂时收住他的怒气，这是出于对他百姓们的保护和怜悯。但是另外一方面，摩西也能体会上帝公义的怒气。什么怒气呢？就是这一群百姓完全不明白，他们可以活在律法当中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第一。第二。这群百姓也完全不明白，如今他们已经比他们的列祖进到一个更深层次，要蒙受上帝更大恩典的摩西之约当中。他们不明白，所以摩西非常生气，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什么？代表见证这群百姓已经违背了刚刚订立的摩西之约，是作为以色列人被约的一个证明。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到后面要用这个火把它磨得粉碎、焚烧，让他们喝喝，就是为了见证他们所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喝下去。来见证你们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好，然后摩西对亚伦啊，亚伦推脱啊，这个我容易理解，我就快速过了啊。然后摩西见他们百姓放肆，亚伦纵容，然后26节，摩西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请问谁属耶和 当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谁属耶和华？这一群百姓，他们被上帝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就叫属神的子民。出埃及记19章，就是做属神的子民，他们的身份就是属神的子民。然后现在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带出来，为什么只有利未子孙的都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人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属神的子民。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现在承认站出来？因为他们害怕受惩罚。因为他们知道属神的子民意味着什么。哎呀，我们这时候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害怕受惩罚。那我请问，利未的子孙为什么站出来？为什么在这里神是啊？基于这件事情，是将利未人从这个里面要被分别出来。你们知道啊？可能你们很多人之前的理解读到这里，就觉得利未的子孙站出来是出于他们的勇敢。你们好像以为利未的子孙这时候站出来，他们就已经知道摩西让他们去杀他们的其他支派的人了。不是的，当摩西说凡是属神的百姓都要站出来，利未的子孙站出来，这是什么？这就代表着愿意以属神的子民的身份承担自己所刚刚所犯的罪行的结果。听懂没有？你们谁是属神的子民？站出来，他们站出来，一方面承认我是属神的子民，那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上帝要击打我，照我们刚刚所立的约来惩处我们，我愿意承认。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悔改。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悔改吗？我就是我昨天跟你们讲的，悔改信靠领受圣灵，这叫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主，我犯了罪了，你完全应该击打我，我站出来向你悔改，就是为了要承受你的击打和愤怒的。明白吗？这是我理应该得到的，你才能说我祈求你开恩怜悯我，因为恩典是我不配得的。悔改，什么叫做假悔改？假悔改就是为了用悔改作为条件，直接承受，直接来换得恩典，这就叫做假的。无论你痛，无论你哭出多少声眼泪，这些仍然是假的。什么叫做真悔改？真悔改就是向上帝承认我的罪，你现在马上把我击杀在这里，这些都是应该的。这就是利未人的心态，懂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在这个十二个支派当中被凸显出来。然后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杀你们的弟兄同伴并邻舍，弟兄同伴并且邻舍，他们是谁？是你的弟兄，是你的谁？同伴还有邻舍，不要把他杀。这个我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先帮你们先把整个先梳理一下，明天再来讲这个属灵含义。然后利未人他才去杀，明天我会讲为什么这是要杀的啊，是什么啊？然后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把这句话划出来，知道吗？把这句话划出来。明天我要重点讲的这句经文。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向耶和华那里去，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然后摩西就对耶和华说话啊，有这后面的两段话结束。好，我今天就这样子，先把你们整个梳理一下。几个视角，第一，背景，第二，山下百姓亚伦到底做了什么，第三，在山上的时候，要发怒。 摩西怎么祈求，这是第三。第四，摩西下了山之后摔碎法板，利未人出来杀弟兄邻舍三千人，这是这个板块，然后才到后面摩西再次回到耶和华那里去祈求耶和华施恩。是这样子，先把这件事情整个这一件事情的脉络先理清楚啊，理清楚之后，明天我们再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属灵含义和对我们现在这群基督的百姓的到底意味着什么。